我想在这样的圣诞佳节的时候，我们刚才唱诗歌的当中，我们也在当中经历，也在当中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像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清楚的来预言，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就是在应许了，在七百年之后，主耶稣基督他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这边也告诉我们说，这一子赐给我们的，他的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之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乃是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在以赛亚书当中神亲自的来启示先知以赛亚，来告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他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君王，他是永在的父，也是和平的君。当然我们也知道，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且紧接着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这我们更加的在这样一个圣诞佳节的时候，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来预备，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也在当中，在这个圣诞佳节的当中，也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整个圣诞节乃是整个人类在庆祝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这是我们整个信仰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乃是神成为了人，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来寻找我们，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当我们也知道，顺着整个约翰福音，我们一直在当中，我们知道从十七、十八、十九开始，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按照他所预言的来成就，最后上帝的旨意来拯救我们。而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也宣告了成了，这样的成乃是在天父上帝的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当耶稣实实在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了。那么这就是一个在我们信仰的当中看到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也人子耶稣实实在在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耶稣也被埋葬在坟墓里面。你说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从常人都能够意识得到，人出生了，人死了，那这就是我们人所能够明白的，或是所能够理解的。然而在整个的信仰的当中，实际上主耶稣宣告了，他不但来成就了这样，他还宣告了生命被释放出来。那么主耶稣基督在当中的复活，就带来了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唯一值得我们在当中去更多的来思想复活的主，耶稣的复活，复活的耶稣。这不论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或者用哪一个名称来思想耶稣的复活，或者复活的主，对我们的信仰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我们讲到信仰的时候，我们就要确定，也只有这本圣经所启示着我们的信仰，它告诉了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人是如何的离开神，离开神犯罪之后，人的结局就是走向死亡。然而造我们的神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他赐下这样的一种拯救，也带来了一个救恩。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的，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边去。这就带来了整个信仰当中的核心，也就是救恩的问题。那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也在当中用复活的大能来让我们经历，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一群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神就将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生命来赐给我们。我们常常来称这样的一个生命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重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圣诞佳节的时候，我们继续要来思想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他所说的，他所要成就的，乃是要成就天父上帝的旨意。那我们今天要聚焦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十四节，我们一同的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诵读，一二三，来。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献的也是枉然。我想哥林多前书15:14，也就是在这本圣经，圣灵再一次来启示使徒保罗，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当中的核心的这个耶稣复活的这个事情提高了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理念，说若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甚至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是没有意义的。那你想想，在这个时候你就明白，在人间里面除了基督教的这个信仰以外，有哪一个宗教有说他的那个救主或者他的那个神是复活的呢？没有。有哪一本哪一个宗教里面说他的救主有为你而来，有为你而死，有为你而复活吗？都没有。唯有这本圣经，它告诉我们，我们人是因着他造的，而且因着我们人犯罪的缘故，神仍然的爱我们，寻找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的这样的当中来成就一条路，让我们可以有回到神的面前，与神来和好。当然，实际上，当我们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但我们也知道，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的，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还有更多的圣经也启示我们，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活着是没有盼望的，就算你有救主，你仍然也只活今生。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带来的是，我们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所带来的乃是在主耶稣基督的他所成就的，他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盼望，以及在基督里面的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一同的再次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要在主你的爱的当中对我们的天父上帝说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乃是为了寻找我们，为了拯救我们。你不但寻找拯救我们，还赐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生命。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也因着主耶稣基督所应许我们的，因为耶稣基督说他要去，他去乃是与我们有益的，要赐下圣灵来与我们同在。我感谢，感谢主，你的应许，你所成就的恩典实实在在的临到我们。我们今天因着主耶稣基督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应许，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是一群因着有了重生的生命，也就有了这个新的盼望。我们是一群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将要走向这样一个与神永永远远的同在。主啊，感谢你，我们更加的要在这样一个圣诞佳节的时候，我们来纪念主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的慈爱，跟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你成就天父上帝的旨意。我们更加要一同的在当中来敬拜赞美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主，感谢你，我们更加的感谢主，你今天再一次的召集你自己的众儿，你在主你自己的圣殿里面一同的在当中来敬拜，来张扬，来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感谢主，也求主的灵来引领我们，让我们在主你自己的恩典里面成为一个合乎主你自己的救恩，以及在主你的面前成为主自己美好的见证。主，感谢你，我们让你祈求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常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今天来思想的时候，道成为肉身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圣诞佳节，我们今天会从这个降生的人子耶稣来到世上，所一路的来宣讲天国的真理，甚至为到我们的缘故来走向了十字架。那复活这个事情到底又是怎么样的一种真理？复活的事情跟我们有 哪一些方面，或者带来了我们什么样的盼望，我们在今天要在当中多一些的来思想，多一些的来明白。像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整个十字架基本上关于道成为肉身、耶稣上十字架、空坟墓以及耶稣的复活，这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的清清楚楚的，以致在这个相信这个当中更加的带出了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坚固。当讲到复活，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里面来看的。因为讲到复活，虽然主耶稣或者从旧约里面有许多的应许，但是讲到复活这个事情是难以置信的，是难以置信的，你很难去相信。哪怕就像当时的那些门徒，主耶稣对他说了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而到了主耶稣基督真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所出现的问题，就很难会相信那个被人那样羞辱以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他难道真的是神吗？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他真的像耶稣他自己所宣告的他是神的儿子吗？我想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口气说成了，这时候我想大家所听到的不是成了，是完了。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怎么可能我所跟随的夫子竟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是我所跟随的这个行了那么多大能神迹的这个人子耶稣，为何会在十字架上死得那么的惨不忍睹，人很难相信的。那我们在今天的约翰福音20:1-15这边看到了，耶稣因为从十字架上领下后被埋葬了财主的这个坟墓里面，到了第二天，也就是7日的第一个清晨，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天的时候，那这个星期天的早晨，那天还黑的时候，那这时候有莫大拉的玛利亚，那么这边有个玛利亚，她来到了坟墓，带了一些香膏要来涂抹耶稣基督的尸体。然后他来到坟墓的时候，看到石头，那原本的那个坟墓上面有个石头被挪开了，被挪开了。那这个他看到挪开了，他唯一能够想到的是什么？他是不是想到耶稣复活了，或者想到什么了？不是，他立即会想到一个事情，有事情要去跟门徒报告了。如果他这时候立即的跑去对西门彼得跟约翰跟那个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当然我们这边读到说耶稣所爱的这个门徒就是那个使徒约翰，就是约翰。那他跑过来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这是第一反应。都坟墓的门被打开了，里面耶稣不在里面了，他唯一从自己的情理能够想清楚的，这个尸体被人家挪去了，不，总不可能尸体自己走动，一定是被人挪去了，我们甚至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这是当时这个整个空坟墓所呈现出来的第一个看见的这种反应。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反应，不论在当时耶稣怎么说，我想这些人所能够理解到的只能觉得耶稣死了，被人挪到别的地方去。那面对这样的一种莫大拉玛利亚来到这个门徒的当中来报告之后，紧接着彼得跟约翰，也就是那门徒或者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就立即的开始跑要往坟墓里面去，也觉得这个问题大，因为人子耶稣或者说他所夫子的尸体被人家挪走了，到底弄到哪里去，要去找尸体去了。这时候那个门徒，当然我们知道是约翰比较年轻，可能是他跑得比较快，他比彼得跑得快，他就跑到了坟墓那边，然后低头往坟墓里面一看，看见了里面的东西的。看见了里面有什么，就是耶稣当时这个尸体上所裹着他的细麻布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他看见了那个细麻布，这个细麻布也就是整个耶稣 在为耶稣安葬的时候裹在他身上的这些细麻布，也就是他看见了麻布，耶稣的尸体或者耶稣的身体不见了。这是第一个门徒我们约翰所看见的。紧接着彼得也来了，那彼得是在约翰之后到的啊，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交代。这个时候彼得也到了啊，彼得他是有彼得的做法，他是跑进了坟墓，进去坟墓看见了，同样的看见了有细麻布，也是放在那边，看得更加的仔细了一点了，又看见了耶稣的裹头巾的，比如说在这样的他们的葬礼里面，他有裹身体的这样的细麻布，也有裹头的这个细麻布，也看到了裹在这个头巾的细麻布了，也放在一处，只是卷起来另放在一处。他看得多细了一点点，也就是他多看到了什么？多看到了细麻布。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八节紧接着告诉我们说，先到那个坟墓的那门徒，也就是约翰，紧接着也跟着进去了。他看见就信了。请问弟兄姐妹，看见了他们信什么？啊？信耶稣复活了，那举手。他们进去看见的就相信耶稣复活了，再举手。
看到他
不在，他进去，你看第八节我们好来读，那读圣经要很小心，好吧？先到坟墓的那门徒，显然这边要告诉，是约翰也跟进去看了，也都看到彼得所看到的，他也看见了，他看见就信了，他信什么 ？OK， 信耶稣复活的举手，信耶稣还没复活的举手。相信耶稣已经被尸体被人偷窃的举手，感谢神。那读圣经要很小心，不要以为你读过这个圣经，也不要告诉我你查经查了很多遍。我们继续读下去，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面复活，一是两个门徒怎么样，自己回到自己的住处里面去了。很清楚的经文来了，也就是第三节，莫大拉玛利亚跑去报告门徒的这个事情，两个门徒相信了。莫大拉所讲的夫子的主的尸体被人家挪去了，他相信了。如果耶稣基督他宣告了，他只是这个空坟墓出现，你告诉我，你告诉门徒说耶稣复活，门徒不可能出来做见证，门徒也不会相信的，因为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相信。怎么办？怎么办？信仰。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乃是因为人是有限的，然而神爱我们到底，紧接着你就会看到了整个的圣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或者他到处为肉身要成就天父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不断的在说他要成就的事情，以及他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个时候的情况。正如在约翰福音十二在第二章的十八到十九节，我们都知道，也就是耶稣在行了第一个用水变酒的神迹之后，这样的时候有许多的人已经开始来跟随耶稣了。这时候甚至有一些犹太人都来问耶稣说，你既行这些事，当他讲的这个事是因为耶稣行了神迹啊，就雨水变酒，然后又上到圣殿，在第一个逾越节里面的时候，主耶稣洁净了圣殿，把那些在里面卖买做买卖的全部赶出去的时候，那些人非常的气愤，没有办法，就直接来质疑耶稣说，你既做这些事，你还行什么神迹给我看呢？来质疑耶稣。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们都不明白怎么。实际上紧接着二十节才告诉我们，只等到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后，他的门徒才明白这句话耶稣是指着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实际上这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在哪里，也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当我去到以色列的时候，现在以色列的整个的这个圣殿所存留的最完整的地方，就是西墙 就是所谓新墙是当时的整个圣殿里面等于说整个圣殿里面倒垃圾的那个场所，因为那边没有黄金，只有大石块堆着，然后所有的那些脏的或者那些垃圾是往那边倒的，因着这边没有含金量，或者那边没肥块，所有有含金量的圣殿都肥块了，那这边成为了整个的以色列人来到这个西墙里面来纪念他过往的这个圣殿当中，也就是离圣殿最近也最清楚的地方，就叫哭墙，也就叫西墙。当这些犹太人来到当中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我可以理解。每当他来到这个西墙的时候，他只要把手扶上，或者说在一祷告，他们是泪流满面，在里面痛哭流涕的，对神的这样的一种敬拜，或者对神的一种祈求。我能明白，当时我在那边的时候，也因着他们的这样的情况，我也尝试的去祷告，但我祷告我也流泪，也流泪。那当天我就在思想，因为我们当时神学生就有一个功课说，来思想当这个哭墙对你的想法，你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圣殿的启示。当然大家就在思想说，哦，神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未来神必要来兴起以色列，让他来重建第三次的来重建圣殿。但实际上对我个人的感受，耶路撒冷不需要建圣殿，早就建了，而且这个圣殿乃是真正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在这个当中，实际上主耶稣基督很多的应许给了我们说，这圣殿会拆毁，实实在在在主后七十多年的时候，这圣殿被拆毁了。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的从这个对圣殿的预言，以及对圣殿所指示到的真正的圣殿是什么，乃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在知道，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的身体就成为了什么？圣灵的殿。我们明白这些事后，当然对我们现在真的我们可以讲得很大声说，哎，这个很容易明白。但我们实实在在回到当中，没有，若不是耶稣复活的主，或者若不是天父上帝爱我们的缘故，就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被钉死，被埋葬了，不见了，没有任何人会去传扬这样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复活这个事情是成为我们人类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突破点，这个突破点也只有神来怜悯我们。当然在马太马可路加也同样的在这个当中有记载了，当时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那这些有文士法利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对耶稣说，夫子，你能不能行些多显些神迹给我看。耶稣告诉他们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你们还为什么求神迹呢？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也就是将旧约的那个约拿的神迹来再一次的把这个神迹来指向到他自己，那就是耶稣在告诉他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也就是告诉他，有一个神迹你要很认真的知道，乃是约拿的这个神迹，他在鱼肚里面三天三夜里面，然后人子也是这样三天三夜在哪里，在地里面，这个神迹。耶稣不但提醒他有一个神迹，在旧约的耶拿的神迹，将来你这个神迹会重新的印证在我的身上，这个神迹你要注意了。而当讲到这个三天三日三夜在地里，当然对我们现在的理解很容易，因为表明耶稣被埋葬在地里面三天三夜的时间，对不对？那三日后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容易明白。但你以为说耶稣讲到这个说这个殿要拆毁，或者说耶拿的神迹会在我的身上，好像会耶拿会继续的让你看到比耶拿更大的或者更清楚的这个神迹，但是在人子耶稣的身上讲的这些东西还不足以让门徒知道。那紧接着耶稣也知道这样的告诉门徒是没办法知道的。那在马太马可路加分别来记载了耶稣三次的来预言他要受难受死， 然后他会复活。那第一次记载从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大知识，耶稣就对他们说，人子，也就讲耶稣自己，必须是受许多的苦，而且是被长老，请注意哦，这边有个进度的，他说被长老，被这个祭司长和文士气节，并且被杀，过了三天复活。第一次的预言是耶稣受难是因为犹太人的缘故，是被这些长老、被祭司长、被文士所气节的，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下去，第二次预言就多了一点点了。当第二次的预言的时候，同样的在马太福音的17章以及马可福音的9章跟路加福音的九章这边，就耶稣多一点点的跟他知道的多一点点了。你看，他说耶稣对他说，人将要被交在人的手中，那这个人范围就更广了，并且被将他要杀害他，第三天要复活。第一个预言里面讲到是要交在长老、祭司长、文士祭奠他，紧接着是交在人的手中，这个人什么样的人没有特别的指示。好，我们再看到了第三次，耶稣更加的清楚来告诉他说，也就是在最后一次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时候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啊，当用这个看啊的时候，告诉门徒，你要认真的看，我已经不断的告诉你，现在我所告诉你的预言，这时候要出现了。那这时耶稣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的事都成就在人子的身上，告诉他们。整个旧约里面所预言的、所指向的，都要在人子的身上应验了。你想，这时候应该门徒是很多东西可以看的，认认真真来看。紧接着耶稣就对他说，讲自己，也就是所应验的那个人，他将要被怎么交在什么人手上去？外邦人手中的。清楚了吗？清楚了吗？从一个整个的犹太人的这个离弃他，然后这些诡诈的人交在人的手上，交在外邦人的手上，要透过外邦人的律法来杀掉耶稣。耶稣更加清楚看到是交在外邦人的手中，紧接着再次提醒他，当中会发生的这个情景，他们会戏弄他，会凌辱他，甚至更加的详细，用唾沫、用口水吐在他的脸上，有没有发生？有。详细不详细？详细，清楚，非常的清楚，吐唾沫在，并且是用鞭打他、杀害他，清楚了，也再次告诉他，他死了，然后第三日他要复活。这样的一个主耶稣对这12个门徒不断地告诉他们，他们听是听见了，但是他不能明白复活到底是什么。哪怕在主耶稣基督在11章米亚福音11章来让死了4天的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这个他门徒也看见了，看是看见了，那都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可以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可以让死掉的人复活，但你让我相信耶稣你自己从山里面复活，很难相信。那在这样的很难的相信，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这个复活的主要让我们真实的经历到，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主是复活的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这是我们整个信仰当中核心当中的。我们刚刚讲说是难以置信耶稣的复活，但感谢神，因为耶稣怜悯我们，既然这些门徒还没办法相信，那主耶稣就显现给他们看，以至于耶稣显现给门徒，让这些门徒看见了，总得信了吧，对不对？你没办法信，那我复活的主，我在你的面前的显现来向你们问安，总可以信了。那这时候才会出现了整个约翰福音我们今天读经之后的11节到18节。这时候莫大拉玛利亚，也就是耶稣向莫大拉玛利亚来显现。那这时候耶稣因为莫大拉玛利亚因这两个门徒 回到坟墓里面，看到了这些裹尸布，看到了细麻布之后，他们也悠悠愁愁地回到自己的那边，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去了。这时候莫大拉玛利亚还闷在里面，不知道怎么办。或许他想一想，这个膏油都带来了，对不对？到底怎么做不知道，那还很忧愁。这时候当然有天使来向莫大拉玛利亚来说话，更加重要的是耶稣亲自的向莫大拉玛利亚来显现，来告诉他，甚至来透过玛利亚去再一次的回去告诉门徒说主已经复活了。当玛利亚莫大拉玛利亚按照复活的主与他相异的或者向他显现的这个事实再一次的回去告诉这些门徒的时候，实际上门徒信了吗？还是不信的。因为当时叫莫大拉玛利亚去告诉这些门徒，这些门徒告诉他说，你要到我指定的地方去与我相遇，在那边。但是这些人没有去，这些门徒仍然躲在或许是在马可楼或者某个地方，仍然的怕得要死。不但是主耶稣基督死了，或者耶稣死了，他所跟随的夫子死了，他们这群人也怕得要死了。莫大拉玛利亚告诉他，他们是没有直接听就信了就去的，没有的。如果信了，就没有二十八章的主耶稣基督在那个当二十八章十六节开始的再次的那边向门徒显现来分来颁布这样的大使命。那紧接着我们要从别的一些福音书里面，待会我们再来领一领，就明白当中门徒的软弱，或者对耶稣复活的这东西很难明白。到最后到了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六节，马可福音的十六章，还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分别的来记载不同的里面的来向门徒来显现。而且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耶稣也向他们问安。第一次一见面，一显现在他们的身旁的时候，耶稣这时候的显现的就是从死里面复活的耶稣，他是带着荣耀的身体，他不再被这些东西给拦阻着，他可以直接的进驻在任何个地方。那这时候向他们问安完后，这时候也让我们看到门徒因为看见而相信了。当然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甚至你读到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十九到二十十九到二十二节的时候，十二个门徒除了出卖耶稣的犹大死了，还有十个门徒。那这时候的显现有十个门徒信了，有十个门徒信了，还有个门徒因为当时不在场，他没看见。好，那待会我们就来看看另外一个没看见的门徒，他表现的我觉得特别的给我们今天来到当中你仍然还不信的人，你必须要来选择了。 OK， 现在你还不信，我讲到甚至这时候门徒向十个门徒显现，这十个门徒相信了，你说你还不信，你还有道理。因为什么？你没把握，万一这些十个门徒啊，他因为什么原因，他可能比较没文化，没有你这种文化，没有你这种理性，你说我还是不信，还给你机会。 OK， 还给你机会。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说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是不够的。那到了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的十一到十四节这边的时候呢，耶稣已经向所有的还在场的十一个门徒都显现过了，都显现过了。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一到十四节，这里面又描述了七个门徒，其中这七个门徒是由这个约翰彼得先，因为你主已经复活了，是复活，但跟我没关系。那这些人呢，坐在那边也不知道做什么了。那在这个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四十天的当中期间，彼得就没什么事干了。以前是打鱼的，现在跟耶稣跟了三年多，耶稣也复活了，反正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搞得不明白。那这时候彼得就想一下，我们去打鱼去吧。这样一讲起一手打鱼，这些门徒找到事情做了。打鱼挺好的。那这时候有七个门徒就开始去，七个人就开始去去打鱼去了。 有彼得，有约翰，有约翰的兄弟雅各，还有别的门徒，其中最重要的来了，有多马。你说多马有什么重要？有，多马真的很重要的。多马是从一个不愿意看见而信，然后不得不信的一个门徒，已经表明清楚了啊，信仰是你信，然后到了看见了信，经历了信，以至于你神让你经历到你不得不信，然后你说主啊，我愿意，我接受你是我的救主，这都还不够，这是我的生命的经历。当然我也可以，如果时间够，我也可以跟你分享我从信主到的软弱，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这次不够，下次的时候，我的主，我的神，在那个信息里面，我也赤裸敞开的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信仰是要真真实实的明白，到真真实实的委身，到真真实实的经历。那我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要进去看了。那我讲到要说不得不信，那当然是涉及到有一个门徒，他确实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他很难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吗？他很难相信，因为这边经文在告诉我们，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这边告诉我们20章24到29节。那这个时候12个门徒当中，那除了那个因为出卖耶稣吊死的犹大之外，还有10个门徒。那么其中这些11个门徒当中，有一个称为底士马的多马，迪图马的多马。那么耶稣就这时候，耶稣就对在显现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多马他不在场，那这个其中的十个门徒就来对多马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那我们看见主了这个事情，第一次是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告诉这群门徒的，然后这些门徒没有办法相信主耶稣显现给门徒看，然后门徒看见了，这10个门徒就来告诉多马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漂亮，对吧？因为这些都是门徒嘛。当时主耶稣基督也预言了他要复活的，而且这个10个门徒跟自己在一起的另外10个门徒已经告诉多马了。那紧接着我们看多马的反应，这个反应是非常好的，非常也是我觉得说多马这个东西，实际上他这样的反应我是非常赞，我比较赞同，我不知道你赞同不赞同，我是很赞同。多马说：“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第一，我要看见这个复活的那个人的手上的钉痕，我要看见。看见了，我还不怎么敢信。然后我看见了，我要用我的指头，要探路摸下这个是假的还是画的？哦，他有点懵，有点怕，这是真的假的？就算这边手上有钉痕，他还是觉得不能够前行。”还有一个方法，我要用我的手探入他肋旁上那个钉所刺，用那个刺刀所刺进去的那个刀痕，我还要再摸。除非这些东西都满足了，我才会信。漂亮！我觉得说多马真的是，既然自己没办法信，也把自己不信的理由说出来，对不对？你不信，你就说出来。盼望今天，如果今天还没信主的，在你今天离开教会的时候，你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把你不信的理由跟主说：“主啊，我现在为什么不能信你？我是这个原因，这个原因。”看看神能够怜悯你，在你今天回去的时候，神主耶稣亲自的来给你恩典，让你明白。面对多马的这样的一种指责，或者这样的疑问，或者这样的质疑，我想作为人来讲，你会心怀不平，说多马你怎么可以这样？应当信的。不，耶稣实际上神是很怜悯我们的。那这时候的耶稣他就没有像我们这些人，要是我们这些人就会为到多马的软弱，我们就开始就心怀不平，这个多马你真的是软弱。那实际上我们或许比他还软弱，只是我们不问，假装知道，假装我不问我清楚了而已。多马是我既然是这样，我就要问清楚，除非你这个给我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过了八天，也就是下一个星一个主日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就是下一个主日，也就是星期天的时候，这个时候门徒又在屋里面，多马也在里面了。那这个刚才显现给七个门徒的那个是另外，那是之后的事。我讲的是在这个显给七个门徒之前的多马，你才对比那个显给七个门徒的来看到我们今天的光景，也看到门徒的光景。那过了八天的时候，门徒在一起，多马在那边。那这时候耶稣再一次的显现在他们当中，愿你们平安，再一次的在当中显现。这次的显现从紧接下来的话语很清楚的是为多马的缘故而显现的，因为多马不信，多马也提出了自己不信的理由。神说你既然有理由，我就给你一个你让你不得不信信的心服口服的信。那这个时候耶稣就对他说完后，紧接着直接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谁有去报告耶稣说那个门徒不信吗？没有吧，对吧？是耶稣知道，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多马的疑问。那不多主耶稣亲自的来告诉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也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你不要疑惑，总要信。我想面对耶稣的这样的对多马的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让他自己来证明我是不是那一位复活的耶稣，你来亲自来检验，当看你怎么理解。我再问问，如果你相信这时候多马因着耶稣这样说完，多马就去摸了，用手指探进去过的门，你举一下手。就你接着说他会去摸，也会去用手去探，会伸到耶稣的身上去摸的。 OK， 有一些的，我是举手的一个，我觉得一定去摸的。你也不要客气，应该去摸。又既然你不信，你也不要你摸，耶稣已经显现了，我看见了，我去，那去摸。我讲摸，让他心服口服的去信，而不要到时候，哎呦，虽然这样我是不好意思，你看我还是不信。千万信仰不要出现这样的空巢期，好吧？你在你的信仰当中，从你受洗开始后，你真真实实到经历到他就是我的主，他是复活的主，他是要赐给我生命的主，他也要赐给我永生的主。你一定要信到这样的清楚。如果你认为说，哦，我不要信那么清楚，我可以这么说，你随时在信仰上你是会跌倒的。那为什么我比较相信？当然这边圣经没答案，你选择哪一方面都没问题。我个人觉得他去摸了，他才会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对耶稣说的我的主我的神。你知道我的主我的神对你来讲，你读了好像没感觉，对你没感觉。我再大声跟你讲说，当时的多马立即跪在耶稣的面前说我的主我的神，你还是没有感觉。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字眼对你来讲不震撼你在心里。当多马意识到不得不信的时候，他知道真的是主，真的是我的救主，我真的知道这个耶稣不但是主还是神。你从称呼里面已经意识到，所有的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耶稣的面前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叫耶稣是我的主我的神。那你说我常常也是这样称耶稣我的主啊我的神，你是心不知道而称，他是因为知道而称，有多大的差别吗？有，你是有口无心，或者有心无口，你只是称我主啊，就像旧约的时候看到一些大的东西，主啊，你是那种感受。你真正认识到耶稣是你的救主的时候，多马的认识这是很清楚的，那认识还是足够的。因为人无论就算你给你足够的真理足够的东西，你的认识还不够，那不够要靠什么？那真是感谢主，我觉得是在我们信仰的当中， 如果以为你懂耶稣的话语了，你就明白圣经了。你以为你懂圣经、耶稣基督的教导，你就懂了 ？No， 圣灵的降临，真理的圣灵来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认识，让我们去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也盼望在明年新年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实实在在去经历到我的主，我的神。这是我非常的希望明年我们的信仰队有个宣告，是你自己对主说，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神。这是信仰，这是信仰。然后我也知道，因为当时的圣灵还没降临来与这些门徒同在，因为当时的这些下意识的所有的证据的准确了，他叫出了我的主，我的神。但是他的生命当中还没有办法真实的经历到我的主，我的神的真正的一个将耶稣称为自己的主，真正的那种明白我的神。当我们因着这样的时候，耶稣也说，耶稣就对多马说，你是因为看见了才信的，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请问耶稣这边说的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人在哪里？在哪里？
对，
OK， 这边还有因为看见了 还没有看见到至今都还不信的，当然还有一些，对不对？感谢神，我们是蒙了极大的恩典。我们不是像那些门徒一样用眼睛看见了信，我们乃是因为神造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有灵的活人。虽然我们离开神、得罪神、远离神，我们的这个原本与神的生命连接的已经基本上是快没电了，就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还有3%、5%的这个电流量的时候，哎，被激活了。哎，我们这时候因着圣灵的光照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以至于我们因着神给我们那里面的灵，我们来接受，来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是哪里看见了？是灵里面看见的。阿门。不是你知识上看见的，是你的灵里面看见的。是因为你里面那个灵来回应造我们、赐我们灵的那一位神，因着他来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因为这边也告诉我们说，那没有看见而信的人就有福了。为什么今天要特别在这当中来思想多马在这个当中所说的，我除非我用手摸了，用我的手踏入他的肋旁，我总不可会信的，我是不会信的。弟兄姐妹，当多马的这样的一个疑惑因着复活的主这样的怜悯，我今天告诉你，如果今天你还告诉你还有个理由不信，那你选择的就是耶稣基督说你去吧。当我也要更多的说，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每一个儿女，我也盼望在进入到2024或者在2023年底的时候，我们信仰要有一个调整。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无论你碰到做什么事去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你服侍不下去的时候，你就跪下来说，我的主啊，因为那位你所称他为主的是复活的主，复活的主也应许我们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紧接着我们就来到我们的复活的主的面前，向他发出祈求，我的主啊，我服侍没有能力，我服侍弟兄姐妹我现在开始埋怨了，我做这个也不行，我做那个也，我心怀不平了，你就来到主的面前， 称耶稣基督是主，你就看到你是怎么样的情况，你是主的仆人，你是不配的，你看到自己的不配。如果在你称他为主，你还看自己还有两把刷子，你的信仰就还没进入，就还没进入。若盼望在你的信仰当中，你更多的意识到真真实实的，当你所说的不是空空的说我的主，也不是空空的宣告说我的神，你要宣告我的主乃是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是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当我们称他是神的时候，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造我的神，除他以外没有神，这是宣告，这是个宣告，这是你最重要造成你整个生命的喜乐。你的源头是我有我的生命的主，我有我的救主，我的救主他成就了这个救恩，因着圣灵的引领我领受了这个救恩，不是我配得的，乃是主所赐的，是白白的恩典，因着我的主耶稣基督爱我的缘故。这样的一种认识，你就会走进了一种真实的信仰，以致你会说我所相信的，正在那哥林多前书里面，当使徒保罗被神差派来宣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特别要强调，我当日所传给你的第一，也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你要知道乃是基督是照着圣经所说的，也就是从旧约里面预言到新约，不是突然间来的，是整个一贯的按照神的心意从旧约里面一直过来的，所预言的所说的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因为是人犯罪的缘故，神才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耶稣道成为肉身，不是来这边玩一趟，他是因为爱你的缘故，他舍弃了自己一切的儿子，顺服以至于死，为我们的罪的缘故，并且死了，埋葬了。他紧接着又照着这边就让我们看到了第一，然后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日复活了。那这边给我们看见所要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或者我们在信仰当中真真实实的经历到复活的主，我们的信仰当中所出来，无论是你祷告还是你嘴中情不自禁的说出的我的主啊主啊神啊，你千万不要那个像老外现在用那种口头禅，那是很亵渎的。如果你心里面说了我的主，你所做的不蒙主的喜悦，你知道你是很亵渎他的，因为主是无所不在的。你告诉他说你我的主啊我的神，你所做的那么龌龊那么样的事情，神是知道的。你明白没有？为什么耶稣说我只要赐下圣灵来，圣灵要与你同在？你相信在神与你同在吗？你相信吗？这是神的应许，你只有相信。当你相信神与你同在的时候，这样的生命是充满阳光，不再惧怕。当你唱到那些诗歌说因我主复活我不再惧怕，那是谁？不是你总结出来的，这是从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告诉我们因我主复活我不再惧怕，我不再惧怕是因为他复活了，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盼望，看到了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的人子耶稣所宣告的天国的道理。当然在约翰福音的11:25-26这边是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一个，在主耶稣在行神迹的当中，也就是在拉撒路从死里面要复活之前，因着拉撒路死了，那么马大玛利亚就是这样的心里面的这样一种忧伤，那这时候耶稣就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当然，我 我们也知道当时主耶稣对当时落进这样难处的马大说了这句话，马大也不太明白，就算明白了也没有什么喜乐，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讲这个话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了，这句话不但是对马大说，是对我们这些将要面对死亡，面对亲人死亡，面对自己死亡的人要听得懂的话。耶稣告诉我们说，复活在他生命，在他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要复活。信耶稣的，或者信耶稣是主的，这样的人是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当然感谢神，因为在接下来的12月24号的这个圣诞节的这个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将会有10个弟兄姐妹在这个圣诞节不但将自己的心打开来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救主来降生在他自己的心里面，同时也打开自己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是只能说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众人要说的阿门阿门阿门，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当然我做一个传道人，我也可以很实在的跟弟兄姐妹说，这每一个要受洗的弟兄姐妹都不是因为谁把他说服了，是因为圣灵感动到他了。因为神要感动他，神也要收纳他成为神的儿女，神也要祝福这一群像我们一样不配的。而我也盼望在12月24号这群弟兄姐妹受洗起来后，你千万不要手指责他，他不像，他不好，他这个人怎么会受洗，你千万不要指责他。你指责他，你带着爱心去帮助他，他有软弱你帮助他可以，你不要指责他，因为我们同有一主一信一心，我们同为天上阿爸父神的儿女。若盼望在我们2024年又有新的一群弟兄姐妹归入到我们这个主的里面的时候，这个家庭里面，我们更多的要彼此的相爱，彼此来造就，彼此的来鼓励。当然我现在因为也要鼓励这一群这一批10个弟兄姐妹要受洗的，这里告诉我们罗马书的10章9到10节，但我们知道道成为肉身乃是神成了人来到世上，也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是走投无路的，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债，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也承认耶稣基督死了埋葬了然后复活了。我相信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在罗马书的10章9到10节，你若口里向认耶稣基督为主，就是你认他耶稣是你的救主，心里也相信他是从死里面复活，因为死里复活真的是证明耶稣是神，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这是很重要的。那这边讲完你就必得救，因为你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你的称义是白白的称义，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称义。那这个称义是100%的称义，你不要说，哎呦，我这个人，当然，在我们称义之后，我们怎么样来成圣？那么你受洗完后，你千万不要在这边消失掉，好不好？你说我受洗了，我够了，我称义走了，那你还要在神的面前来长大，长大成人，与门招的恩相称。那这边才会讲到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好吗？那在你24号来到当中，我们在这边，在众人面前，在神的面前，在天使天君的面前来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是因为你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耶稣是从死里面复活的，那么神也将这样的义在耶稣基督里面加给我们，赐给我们，以至于让我们这群不配的因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恩典称我们为义，我们得救，成为一群得救的人。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信我们得救，我们的得救要与门招的恩相称，这个过程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后，我们就有一个使命，也有一个盼望。盼望什么？ 圣喜王后，你盼望什么？你成为神的儿女，盼望工作顺利一点，对吧？孩子不听话，一祷告孩子听话了，房子想买那个豪宅，开价5亿，我祷告主耶稣，那个5亿就不要了，你给我准备，我用5万块钱给他买了，哦，事就成了，哦，太好了，这是 那你这时候你知道你得救成为新的 baby， 你要成长，因为你要在这个我们神的家中，我们一同的来成长，彼此来建造，好吗？那我们真正成为神的儿女是同有一个盼望的人，什么盼望？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那就是你荣耀的等候跟你荣耀的盼望。因着信得清楚，因着盼望永不改变，你就成为一个在这个世上无论经历什么样的苦难，无论经历什么样的难处，也无论在什么的环境当中，你都获得自信，获得喜，内心喜乐。为什么？为什么？你是有盼望的，有的盼望只在乎他。像讲到这里有很多阿门的，我想你们内心是阿门的，但是我希望有点像黑人或者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别的国家的，他们一讲到激动的时候都起来就说哈利路亚，阿门啊！哎，我觉得正在讲道的人也会啊哈利路亚的，而且神也会再次提醒我，再讲点讲点神的，直接告诉你，你又扭起来哦，激动！我盼望有机会了，看31号那天可以不可以？我尽量的再讲。因为那边的对大家是要回应的，因为耶稣问的你爱我吗？我希望那一天31号成为我们这个教会被圣灵给搅动成个活泼的，彼此听道跟讲道是有互动的这样的一种教会。那牧师讲道也不累，而且讲多长时间把时间给拿掉，讲多久就多久，对吧？只要大家有哈利路亚、阿门、感谢神，那就讲呗，那一起领受。当然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信仰是从得救到永生，从信靠这边，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信耶稣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信耶稣基督死后埋葬，3日后复活，信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将来他还要再来。我今天活在世上，我成为了天父上帝的儿女，我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阿门。这是我们的信仰，愿神祝福大家。我也知道神实在在，当我经历过这个疫情之后，看到神不离不弃的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当中做奇妙的工，来兴起他们的兴起他的儿女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一切的荣耀都得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感谢主，因他活着，阿门。
好的，好的。